种呢，就是普相吉凶，为人说法，为人家看相说吉或者是凶啊，为人来说法得到饮食供养等等。那么第四种就高声现威，令人敬畏，现出高大的这一种声势啊，威势来令人敬畏哦，得到供养饮食等等啊。第五种说得供养以得啊，以动人心啊，说自己得到谁的供养有多少，那么说给其他的人听，用来打动其他人的心而得到供养等等。那么以上这五种方法也都是邪命治活，那都不应该如此。那么在底下的八会，以下八种污秽的东西呢，也都不应该啊，不应该有。第一种就是田宅园林啊，不应该有田宅园林。第二呢，就种植生种啊，种植种种的生种植物等。第三，储积谷帛啊，储积谷帛也不应该。蓄养人仆啊，蓄养人仆不应该。养畜禽兽啊，养，那么故意养或者是把它绑起来，畜就是有一些狗啊，就是绑着来养，就是养畜禽兽啊。如果是自己故意来养的话，这个就不可以啊。如果是菩萨以怜悯心看到恶狗啊，饥饿的狗，他不是自己养，就是自己来。那么菩萨以怜悯心来给他食物的话，这样就不是这里的情况啊，那是菩萨的慈悯心，就好像是啊，有人供养活一波饭，活就把这个饭施给那个恶狗，饥饿的狗，那活说那个功德是一样的啊，就是菩萨以菩萨的心地来嫉妒众生啊，这样就不是这里的情况。这里是自己来养啊，有那个贪婪的心啊，养畜禽兽，这样是不应该。那么第六种钱宝贵物，不应该蓄钱宝贵物，这都是污秽的东西。第七呢，弹入胡货啊，蓄这些东西都不应该。第八，象金床饰，用这个金银来装饰这个床，集诸重物或者是其他种种贵重的东西来装饰这个床，种种啊，这都不应该。那么以上的八种都是八种污秽的东西，那么修行人呢都不应该基础这一些这八种污秽的东西啊，因为有贪染之心，所以称之为秽啊。又善生经云，若优婆塞须田作者，不求净水及露种处得失一罪。那么依照善生经说，如果优婆塞他要种田的话啊，比如说在家人他是种田的，那么他种田呢就应该要求得净水和露种来种啊，这样才可以。如果不求净水及露种的话，得失一罪。什么原因呢啊？下面解释，他说净水叫做无从水啊，如果他不求净水的话，或者就会伤害到这个水中之虫啊。那露种呢，就是啊，露生谷麦等不需用水，所以就不会伤到这些虫啊。所以说应该要求净水或者是陆地来啊来种植啊，不需要用水啊。那么底下我们看善事开遮。出家人或偶用占相咒术工巧，随机诱物令入活道，非犀利心，亦护无患。说出家人如果偶尔就不是经常这样用啊，就是偶尔在某一种机缘之下，他 用占相或者是咒术或者是用工巧的方法随机诱物，他为了应这个众生的根基，为了引导他走向正道啊，这样的诱导众生令他进入佛道啊，非希利心，并不是希望利养，并不是希望得到利养之心，这样来做呢，方便善巧做，也不患啊，不患罪。咒术是治病救难所用，故大小两圣亦通用之。如果是咒术，用咒术，它是来治病，它是来治病的话啊，这样的话，大小两圣都有开源，都通有之，也就是都有开源。为了是要治病啊，为了要利益众生，所以啊有开源。异俗果报，底下看异俗果报。知门警训云啊，知门警训这么说：今时讲学专务立名，不耻五邪，多蓄八会。但随胡俗起念圣言，哦，那知门警训这么说，说现在讲学呢，专门是在什么上面讲呢？都是务求名利啊，都在名利上讲啊。不耻五邪，所以对于这一种五种邪命呢，都不感觉羞耻，多蓄八秽，也都储蓄了八种污秽之物。好，所以说现在的讲学呢，但随胡俗，都是随这个虚浮的世俗啊，都随俗流转。起念圣言，哪里有念到圣人之言呢？自下坛场经多下那，至于净华亦未沾身啊。自从啊受戒下了戒场下坛场之后，经多下那，经过了很多下啊，经过很多年，因为每年都要结下啊，结一个下就有一个戒那。哦，经过了很多很多年了，至于净华亦未沾身，对于清净的佛法呢，一点都没有得到利益啊，在身上一点都没有得到。宁知日用所知，无非秽物，香囊所积，并是幻财。说哪里知道日用所啊，日常所用所知具的时候，所知住的无非都是污秽的东西，都是污秽的东西。香囊在箱子或者是阁囊里面所积蓄的啊，并是幻财，都是伪幻圣教之财。慢法欺心，自以一气，这样的慢啊，慢轻慢活华，欺骗圣人之心，或者是欺骗自己之心，那么这样就是给自己留下啊无边的祸患啊，自以一气留下种种的祸患。学利者知而故患，愚忠者故不足言。说学利的人都知而故患，那么其余宗派的更不用说了。谁知爆竹心成，起信果因果由因结。那么谁能够知道这个果报是随着心因而成的啊？哪里相信果啊？这个果报是由这个心因而结这个果。现见袈裟离体，当来铁叶缠身。那么现在看到袈裟离开这个身体呢，将来或者就铁叶缠身，变成铁叶 啊缠绕这个身子，为人则身处贫穷，衣裳垢秽。上面是说会堕到三恶道，那么如果出生为人的话，为人则身处贫穷，就生到贫穷的地方，或者是衣裳垢秽啊，所穿的衣服都是垢秽。为畜则堕于不净，毛羽腥骚。如果是堕到畜生的话，那么他就是堕在不净之处啊，堕在不净之处啊，或者是他的羽毛都是腥臭啊，有这个啊腥臊的臭味。况大小两肾通明净华，更何况大小两肾都有说明啊，这个说尽的种种方法啊，通啊种种怎么样的方法才可以得到清净，都有说明，大小两肾都有说明。倘怀深信，岂但奉行？如果我们对圣人的教法有深深的相信的话，那么就不应该啊，就不会害怕啊嫌这个麻烦啊，就应该要去奉行，就不会怕麻烦而不去奉行啊。好，我这个上面是说的这个艺术果报啊，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应该要依照圣人之教，以正华来得饮食，以养色身。得活华以养慧命啊，对。以上这一条戒就是出家五众啊全制啊，出家五众全制。底下我们再看第三十条戒，经理白衣戒。经理白衣呢，啊，就是经营料理白衣的事情，经营料理白衣的事情。那么出家之人呢，就是应该要以道业为重，以修道为重，那在活法上自得活法的利益。在活法上自利，那在度化众生呢，能够利他，以活法来自利利他，才是菩萨佛子所应该做的。如果是经营料理白衣的俗事，这样就违反了圣人的自教啊。所以啊，这一条戒是佛陀是这条戒叫我们不要犯这种过失，所以叫经理白衣戒。底下我们看戒本书第394页。我们看字义，菩萨礼仪心如金刚，护持境界，令众中游波一滴无疑，海内浮囊纤尘不回，何容恶心引道杀谤，为护本智本戒自知莫尽通结二罪，故须自也。说菩萨照道理呢，应该心如金刚，心如同金刚那样的坚固，来护持佛的境界啊，护持佛所赐的种种的戒，叫我们不要去毁患，护持境界，令众中游波一滴无疑。这个护持境界的情况，那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使令下面有两个故事啊，有两个故事来做比喻。一个就是众中游波一滴无疑啊，这个请教和尚，他说这个梁武帝的时候呢，那皇帝请梁武帝看戏，那看完之后，皇帝问梁武帝说：“好看 啊啊，保自公啊，保自公，皇帝请这个保自公看戏啊，看戏。那看完之后，梁武帝问这个保自公说：“这个戏好看不好看？”那保自公说：“我不知道戏在做什么。”皇帝说：“你这样是欺君之罪，你明明在看戏，怎么说没有看戏呢？”那保自公就说：“这样我们就请一个犯人来做实验，来做证明。”那么就叫这个犯人呢，他头上顶着一波油啊，一波油，这样，然后这个犯人呢，他为了顾念他的生命啊，说这一波油如果有一滴跑出来的话，那么就要杀他的头，所以他为了护持他的生命呢，他这个油呢，油一点也不敢让他跑出来，所以在种种的这个娱乐当中，他这个一个这一油波啊，这一波油都不敢让他跑出来，一滴也不敢跑出来啊，也不敢让他跑出来。那么另外一个故事就是阿育王的弟弟啊，他也是有所对阿育王为了方便度化他，那么也就是把自己的衣帽，那么叫这个大臣让阿育王的弟弟穿，那么穿了之后，王出来就说你想要篡我的王位，因此就要杀他的头。那当然这个阿育王是要方便度化他，那么他就跟他说，那你就在这个种种的娱乐当中，你顶着这一个油波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你这个油如果不跑出来的话，就保存你的生命。好，所以这个重中油波一滴无余呢，它的意思就是在种种的娱乐当中，他为了护持保持自己的生命，所以他顶上的这一波油一滴也不敢让它有所遗漏啊。这我们护持这个境界呢，也是应该如此，如爱惜我们的生命一样，一点也不敢违患啊。那么在底下的一个故事就是海内胡囊，先尘不悔啊。这个故事大家或者都比较清楚，就是掉到啊比丘掉到海里面，那么他要依靠这个胡囊来渡过这个大海，那么罗刹鬼来要求，乃至一为尘徐也不敢有所悔患，也不敢有所悔患啊！这也是护持境界，一点都不敢悔患啊！这照道理菩萨应该如此。那么底下说，何容恶心引道杀谤？怎么容许环耳升起种种不好的心意？那么做这种引道杀毁谤种种啊，有可能犯这样的过失。维护本戒，为了护持根本之戒啊，就是前面所说的引道杀毁谤这一种根本罪的戒，所以要治这一条墨禁，就是轻垢罪啊，就是治这一条经理白衣戒这一种墨禁啊。所以说这个轻垢罪呢，它就是要护持根本之罪啊，根本的那一种护持，不要犯根本之罪。通结二罪，故悉治也。所以这个通结不要犯两种罪过，包括末罪跟本罪都不要犯啊，都避免啊去犯，所以要治这一条戒。底下我们再看本文。若佛子以恶心故，赤身傍三宝，乍现亲腹，口便说空，行在游中， 经理白衣，为白衣通治男女，交会饮色，作诸胡浊，于六斋日连三长斋月，作杀生劫道，破斋犯戒责，犯清垢罪。以上是我们这一条戒的本文。若佛子，就是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以恶心故啊，说啊，以恶心的缘故。那么这个恶心呢，这个就是造恶之因，就是他不相信有这个业报因果。不相信有业报因果，所以称为恶心啊。这是贤首国师的解释。那他以这个不信因果，那做什么罪业呢？底下就说自身谤三宝，诈现亲父啊。口辩说空，行在有中。那么底下的三种罪业呢，第一种就是刚刚所念的自身谤三宝，诈现亲父，口辩说空，行在有中，这是第一种。那么自身谤三宝呢，就是他虽然在好像是亲护三宝，但是实际上他是邪命啊，邪命自活啊，就是经理白衣，邪命自活，所以他实际上是毁谤三宝啊，是毁谤三宝，他是诈现亲护啊，对于三宝他是诈骗啊，现出这个亲近的样子啊，实际上他所做的是毁谤三宝。那么在以上面所说的是身业，那么在口业这一方面呢，他就是口辩说空，行在有中啊，他口里所说的都好像是随顺佛语啊，都随顺佛语啊，就是空啊，就是人啊，人空法空，所说的都是啊随顺佛的语，可是他的所行呢，都是在有当中啊，都是跟佛的教法相违背啊，行在有中啊，譬如说他告诉人家说钱财不应该执着啊，钱财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么钱财应该要善加利用，做种种好事啊，这个就是口辩说空，所说的都随顺佛语，可是他的自己所行呢，又对这个钱财又是贪着，又是非常的贪着，所以他行呢就在有当中，就在贪着当中啊。经理白衣，那么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所造的罪业就是经理白衣，为白衣通治男女，交会饮色，作诸胡浊。他就是为白衣来做种种事情，譬如说媒嫁之类啊。为经理白衣的事情，为白衣来交通男女两方的事情啊，男女两方来沟通，交会饮色，这样的话或者就会令他们做种种的隐逸之事啊。那么所以他自通男女呢，就是做出种种戏虎男女之间的事情，所以就是作诸胡浊。那么这个就是在媒嫁这一边啊，就是在通治男女这一件事情来说，那么是判这个清垢罪。 啊，就是在通知男女欢啊判轻过罪。如果进一步的教人淫的话，这就是重罪了。进一步教人淫就是重罪。那这一条戒就是通知男女啊教会淫色做诸胡浊啊，就是这一方面才判轻过罪。那第三种过患呢，就是啊于六斋日连伤长斋业啊，这个就是斋日他啊违犯了这个斋日的种种的禁戒啊。这个六斋日呢，就是每个月的六天，就是初八、十四、十五，或者是二十三、二十九、三十。如果小月的话，就是二十八、二十九。那么这个每月的这个六天，这个就是六斋日。那么年三长斋月，就是正月、五月、九月啊，一年有这三个月也都应该持斋。那么在六斋日跟年三长斋月也都有所毁患啊，这就是斋日毁禁，这是第三种的过患。那我们再看底下142页，做杀生劫道犯灾啊，破灾犯戒责犯轻垢罪。那这个所谓的杀生劫道破灾犯戒这一方面呢，这个是俗人他自己做啊，他自己做啊，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叫他做，所以才结轻垢罪。那这个我们在结罪重轻这个地方呢，就会说到。好，那这一条戒主要就是在通治男女，所以才结轻垢罪。我们现在看结罪重轻，结罪重轻这一边就有说明。好，说但从经理白衣结罪，我们这一条罪呢，是从经理白衣，就是经营料理白衣之间的事情，就是通治男女等事来结罪，才结轻垢罪。所云杀生劫道破灾犯戒，就是刚刚我们念的杀生劫道破灾犯戒这一方面呢，自是俗人之事，非出家人教其为之啊，就是那一种情况，是俗人自己又进一步去做的那一种过患，并不是出家人啊教他去做这个杀生劫道的事情啊，不是啊。但既有通治男女等事，未免为杀道等而作怨言。但是出家众呢，既然有经理白衣，有通治男女这一些事情啊，交通男女之间，为他们传递消息、做媒等等，那就未免啊，就难免啊，为这个杀或者是盗等等而作怨言，就是有可能让他们进一步的啊，让这个白衣进一步的去做杀或者盗种种的事情，所以说通治男女呢，是为杀盗而做远的因缘，故推及于此而显其不应耳啊，因此说不应该啊，不应该，所以才判轻垢罪。若实教其杀生劫道，兼得性罪啊。如果说真正的教白衣去杀生去劫道的话，这样就得重罪哦，兼得性罪，自属杀盗戒色。这个就是属于杀戒跟盗戒所收摄，所以说这一条戒它就是通治男女这一方面，所以结轻垢罪。善事开遮，这一条戒为遮不开啊，没有开源。亦属果报，经理白衣亦属邪命，如前说。 说这个经理白衣呢，经理白衣这一条戒也是属这个邪命，如前面所说，它的果报也如同前面那一条戒所说的，又不净好食啊，这一条戒也叫做不净好食戒啊，所以说，因为他在六斋日、年三、长斋月，他不按照这个时间来持斋，所以就不尊敬这个时间啊，所以说不敬好时。如果不敬好时的话，则诸天愁忧能招灾疫啊。如果说不按照这个斋戒的日子来持斋啊守戒的话，那么天呢就忧愁。那么天忧愁呢，就可能招来种种的灾难，种种的疫难啊。敬好时，如果尊敬好时，就是尊敬六斋日、年三长斋月，则诸天欢喜，那么诸天都欢喜，护国降祥，就保护这个国土，那么降临种种吉祥，降下种种吉祥。如是十戒应当学，静心奉持。自戒品中广明说，以上所说的这十条戒，那么菩萨佛子呢都应当好好的学习，以恭敬心来供奉执持啊。自戒品中广明，那么上面所说的十条戒呢，在自戒品当中有广泛的说明啊。那么底下我们再看第31条，不行救赎戒。不行救赎就是菩萨佛子照道理应该要救度众生，如果救度众生，甚至于用财物来赎取赎取这个三宝应该要救三宝了就是作为一个菩萨佛子应该要救济三宝或者是看到三宝有被贩卖的情况，就用财物去赎取这是菩萨佛子应该做的。如果不这样做，就有所毁患。那戒是佛陀赐这条戒，叫我们不要犯这样的过患，所以叫做不行救赎戒。我们请翻开戒本书399页，说菩萨见众生在恶，理应运命救济，何容见自所尊三宝二亲恶人所卖而不救赎，故须自也别变义亦有为三句亦可知。说菩萨看到众生在恶难当中，在危险恶难当中，照道理呢应该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应该要去救济要去救济众生，怎么容许何容怎么容许见自看到自己所尊敬的三宝还有自己的二亲被恶人所贩卖而不去救护，而不去赎取用财物去赎取所以应该要持这一条戒，持这一条戒就是看到三宝二亲被贩卖，应该要去救赎。别变义有违三句义个别的说明也是有违背菩萨的三句境界，所以要持这一条戒。我们看这一条戒的本文佛言：佛子，佛灭度后，于恶世中，若见外道一切恶人劫劫卖佛菩萨父母形象，即卖经律，换卖比丘、比丘尼，亦卖花菩提心菩萨道人，或为官时，与一切人作奴婢者，菩萨见是事宜，应生慈悲心，方便救护，处处教化取物，赎佛菩萨形象及比丘、比丘尼、花心菩萨一切经律，若不赎者，犯轻垢罪。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就下一回再继续。向下文长，不与来日回向。
佛说梵王经，菩萨心地贫，了公和尚慈悲，方丈和尚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斯大姐慈悲，诸位沙弥居士，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先请翻到169页，就是我们的会解，我们的菩萨戒本，会解169页。上一回有菩萨法师觉得，我们的第30条戒啊的戒文啊，好像没有说得很清楚，所以在这一边稍微补充一下啊，就是说，菩萨佛子呢，他以恶心故，自身谤三宝，他就想说，这个自身谤三宝跟前面第10条众戒的那个谤三宝戒有什么不同呢？谤前面那个重罪啊，第10条谤三宝戒，那这里自身谤三宝有什么不同呢？可以先在这一边简单的说，就是他这里的谤三宝，就是他只是所言所行呢，有违背三宝的教化。他对于这个三宝呢，在表面上或者是就是在外表上呢，或者是对三宝，他还不敢直接的这个毁谤。好，所以他这里说自身谤三宝，诈现亲护。他外表还是表现对这个三宝，他还是亲护的，只是他的亲护是诈现而已。跟那个第10条戒的重罪，第10条重罪他是公开的，这个恶意的用嘴来谤三宝，就三宝不如外道，谤无因果，是这样才犯重罪啊。这里只是说，所言所行与三宝的教化有所违背，所以底下说口便说空，行在有中嘛。他嘴里面还是说人空法空，说的还是佛法的道理啊，只是他的行为行在有中，因为他所行的有违三宝的教化，所以这个才结轻罪，这个才结轻罪啊。这个轻罪跟重罪的，我们或者可以这样来区别，就是还没有达到重罪的时候啊，比如说他只是所言所行或者跟三宝的教化有所违背，这样还没有达到重罪的那一种过患，就是重罪的罪业还没有成就啊，或者是前方便啊，种种，这个才是结轻垢罪啊。所以这里会结轻垢罪，就是有违三宝的教化啊，结轻垢罪。就像底下经理白衣通治男女，这个也是说为白衣来传递消息，这样才结轻罪啊，才结轻罪啊。如果说直接叫他们做行淫的事情，这个就是叫人淫了，叫人淫那又要结重罪啊。所以这一条轻罪只是说还没有达到构成重罪的那种条件啊，为他们沟通通消息，所以这样才结轻罪。那么底下的也是一样，底下与六灾日年伤常灾业，那这个应该连着下面的文说，六灾日年伤常灾业，做杀生劫道，破灾换戒者，换轻垢罪。这个没有把它贯通起来，以为说做杀生劫道，这个怎么换轻垢罪呢？这个不是也是重罪吗？重罪吗？那这一条主要的就是在说明，它是在六灾日跟三长灾月，并没有守 住这个斋戒，没有守住斋戒，所以就犯轻垢罪，就是在六斋日连上斋戒，他没有持斋，没有持斋，所以就犯轻垢罪。所以这一条戒的那个名的这个名呢，就是戒的名，过去也有叫做不敬好食戒。这一条就不敬好食戒，不敬好食就是在六斋日连上残斋夜，这个是好食呢，结果他就不吃斋，所以叫做不敬好食。那他对于这个斋日斋夜不熟，所以就犯轻垢罪。如果再进一步的，他做了杀生劫道，那就又要结重罪，这个又要结重罪。所以说这一条戒会结轻垢罪，都是在还没有犯重罪之前所做所行啊，所言所行，所以才结轻垢罪啊。我们这样来区别呢，对这一条戒文它的重轻的鉴别呢，就会比较清楚一点啊。那我们现在再请翻到171页，就是我们上一回第31条不行救赎戒，我们上一回把戒文都念过了，那今天我们就接着来简单的小文解释啊。佛言佛慈啊，这个就是佛对着这一些菩萨佛子啊，对着受菩萨戒的菩萨佛子为当机者来教化劝导啊，就是说佛灭度后于恶世中若见外道一切恶人结这一段是这一段是说那个能卖的人。那么这一条戒我们就说是卖三宝以恶心出卖三宝。那么刚刚所念的这一段就是指那个能卖的人。那么能卖的人他在佛灭度后，就是在佛灭度之后才有这样的事情。那贤首国师说佛在世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说卖三宝出卖三宝，没有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慧音法师他解释说，所谓的这个恶世当中呢我们的书上说佛灭度后于恶世中，这个恶世呢就是指的相华跟末华的时代，所以叫做恶世。那换句话说，佛在世跟正法1000年都没有这一些事情，没有出卖三宝的这一些事情。那么在佛灭度后，在恶世当中呢，若见外道一切恶人结这就是能卖之人。能卖的卖三宝的是哪一些人呢？就是外道。外道就是邪信之人这个外道。那么恶人呢，这就是不信，对佛法不信佛法的人。这个恶人呢，在慧音法师他指的是十恶之人我们有十善华十恶华，那么这个恶人呢就造十恶之人成为恶人。那么劫贼就是盗贼偷东西来卖等等。那么这个贤首国师说外道为什么会卖三宝呢？因为他也邪信外道呢，他要破灭三宝，所以就卖三宝。那么这个恶人呢，他因为不信不信三宝，所以他也卖三宝。那这个贼劫呢，他是唯利是求，他只是唯利是图，他为了得到这个财物钱财，所以他不管什么通通卖，甚至于三宝也卖，这劫贼这是三种人。那么有另外的解释呢，就是慧音法师他把这个劫贼呢归到外道跟恶人， 就是有外道恶人，那么他们来卖这个三宝啊，卖佛法僧三宝，所以称为劫贼，就是劫三宝之贼啊，把三宝给卖掉啊，偷窃三宝，卖三宝，所以叫做劫三宝之贼。所以这个劫贼呢啊，就归到上面的外道跟恶人，假如卖三宝的话就叫做贼贼啊，这就能卖之人。那么底下啊，所卖的啊，就是卖佛菩萨父母形象及卖经律，贩卖比丘比丘尼，义卖花菩提心菩萨道人，或为官时与一切人作奴婢者。那么这是这一段是所卖。那么所卖的是什么呢？就卖佛菩萨父母形象。佛菩萨的形象我们都或者都比较能够清楚，就是不管是塑像啊，或者是画像啊，这佛菩萨的形象啊，他们或者是卖给人家储藏啊，或者什么，或者贤首国师说，哎，或者卖给人家把它销毁，把它熔毁掉。如果是铜的话，就把它熔毁。好，这一种，这都是破灭活宝哦。啊，那底下的父母形象呢？这个父母形象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啊，被人家啊贩卖，父母的形象被贩卖；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佛菩萨就是我们的父母。